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第685节。不过我们在上课之前还是回复一些朋友的问题，尤其是昨天我们上完了私人课之后，有一些网络上的朋友的回响。那一位好朋友在问我，他听了昨天的课程，想要问一个有关于关系方面的主题。他问到，为什么赛斯会支持真以小我的形式去投射在罗他先生身上，来承认他自己的价值？换句话说，一定要看到罗爱他，真才会安心。为什么赛斯会去支持真的这种方式？他说这种方式在平常的社会里面我们已经太常见了，可是为什么学习了赛斯资料之后还要用这种方式呢？而且赛斯并没有特别的做什么评论。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网络上的朋友都会提出类似的问题，为什么赛斯你不会去纠正真，却来告诉罗怎么样跟真对应，怎么样配合真的状态？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这样的疑问。这位朋友说，我明白这种是没有对错的，但是我还是非常好奇。以我自己来说，以前会很在乎另外一个人是不是爱我，在乎我，为我做多少事情来证明这一段关系。可是当这位朋友学了赛斯之后，他说现在的我会觉得，是不是相互理解、无条件的尊重才是所要条件呢？今天我希望我的朋友陪我去一个活动，如果这个朋友刚好有空陪我去，那我当然是很高兴，也是很感谢的。可是如果我的朋友没有空陪我去，那他忙他的，我做我的，也很好，并没有差别啊。那是不是如果真能够像我这样想法的话，赛斯是不是也一样支持呢？赛斯都是因材施教哈。查叔，你对这个小我求证式的相处方式是怎么看的？这不局限于亲密关系哈。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所有一对一的关系都是类似的。以上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首先，这位朋友问到哈，如果真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一样的话，那么赛斯是不是也一样支持呢？那显然赛斯是会支持的。以赛斯的立场来说，他当然很希望真跟罗两个人能够处在一种平静的状态、放松的状态、自发性的状态，所以有非常好的情绪能量，那么因此接受内在的信息也会非常的清晰，不会有任何扭曲的现象，同时对自己灵性的发展也会有能够进一大步。如果我们从私人课的角度来看赛斯对真跟罗的教导，我觉得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让你能够先踏上一步。之前我们在课程当中一再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先能够有一个桥头堡、垫脚石，让我们能够踏上某一步，一旦我们踏了上去之后，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再往不同的视野去发展。那么如果说我现在陷于泥沼的时候，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必然要先承认现在的状况是在泥沼当中。那么如果在泥沼当中的话，有一些短期的用处，比如说让这个人能够在这段时间有一个机会放松，然后在放松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有一个新的伸展。如果以情绪能量的角度，纯粹以电信的情绪能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想赛斯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借着把真正的真的信息传递给罗，让罗了解真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因为我们通常对关系人的了解会完全从自己的出发点 去想对方是怎么样。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的想法跟罗的想法呢，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那现在赛斯主要的目的是把真的情况让罗了解，那么他是不是会勉强罗用这种方式去对真呢？我想对赛斯来讲，他绝对不会给任何人一种勉强的状态，即便说啊，叫他们床铺的位置坐南向北，或者冰箱不要放在浴室里面，这种很明显的问题哈，真跟罗也不见得会听赛斯的话，而赛斯也不见得会去勉强真跟罗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常常会听赛斯提到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今天跟真的意见差太远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把我关闭掉，他甚至不让我过来。在前两天的课程，他甚至还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话说，我来这里偷看你们好多次，但是我的内心是身怀恐惧的，当然是开玩笑的哈。所以赛斯的这种教导方式其实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啊。我常常在讲，如果你今天身体真的很弱的时候，不是你要去吃正常的食物，有时候你可能吃的食物是类似像稀饭啊，或者是比较好消化的东西啊。当一个人真的处在一种非常低落的情绪状态的时候，你不可能教他说，哎呀，你就正面思想就好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正面思想。那如果他没有办法正面思想的时候呢，是有什么事情可以调节，让这段时间他能够心里面好过一点，然后因为心里面好过一点的关系，所以他有机会去取得他自己的力量。当然如果说纯粹用先生的力量，如果纯粹以罗爱真这个角度就能完全处理真的问题吗？答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真创造他的实相，罗创造罗的实相。真跟罗即便是夫妻关系，但是罗没有办法去创造真的实相，而真也没有办法创造罗的实相，但是可以互相的弥补，互相的鼓励。在一段陷落的时间，当我们的心情处在一种低落的状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些温暖，而这些温暖会给我们一些勇气。那有了这些勇气之后，我们可以自己去发展自己的能量，自己的力量。那因此当有了力量，有了能量之后，当然你不需要别人的帮忙。那么像现在来讲的话，你个人已经取得了力量了，所以你不会在乎对方是不是一定陪你，或者一定对你表示深刻的爱，所以你才会觉得有价值。不过这仍然只是以我们现在处于的能量状态，以及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觉得我们会是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一个人陷入一个深深的关系当中，而对对方真的产生了很深的情愫，而这个情愫又产生了深深的依赖的时候，那么即便我们明明知道这些道理，可是仍然的，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被这些情绪所牵制。所以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了解，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仍然在很多我们在物质界生活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真的去面对的状态。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如果有一天你当了妈妈，而你非常疼爱你自己的孩子，那么如果孩子发生什么事情的话，真的不会影响到妈妈的心情吗？因为当一个母亲，我们承受了很多情体式，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种血脉相连的关系，那种血浓于水的关系，当他是你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即便我们今天学的赛事，我们的心还是会被孩子所戳动的。所以之前我们提了很多次了，有的时候在一种情况之下，比方说一个失恋的人，他内心里面非常难过，虽然他也了解到赛事的一些多次元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深陷其中的时候，环境有的时候还是造成我们在思维上会有一点点卡卡的，这是难免的。以情绪能量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一个人处在一种情绪状态， 他已经处在那种情绪状态，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接受他是那种情绪状态的人。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自己的话，那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接受自己是这种状态。如果说我们用一种道理，而这个道理根本没有在我们那种由衷的感觉里头的话，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讲的话也很难吞下去。那么如果很难吞下去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接受自己的状态，接受自己的舞台，接受自己所面临的挑战。我觉得先接受，好，先肯定自己。当你肯定自己，肯定对方之后，你肯定对方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理性，甚至是依赖。既然我们来到物质世界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就是使用能量的状态，那么既然要使用能量的话，来的能量必然有落差，就好像水必然有落差才能够发电。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偏好式的情绪状态，没有设定我们在物质世界的难题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操作能量？因为赢不起我们的刺激啊。那如果没有刺激，没有落差的话，没有挑战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去让我们自己能够操纵我们的情绪能量呢？所以对罗来讲，他首先必须要接受他的太太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当然罗本身是爱他太太的，他更能了解他太太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而他太太真正的想法正是罗的外面环境，正是罗的挑战。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的实际状况他被接受了以后，他当然可以利用因为别人接受他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先松一口气，然后不会继续往负面的方向走。那这种状况当然在短时间的话，只是利用这种机会，这种时间，然后来调整他自己，有机会再往上去移动，那么因此就不会一直陷在原来的谷底。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也是先接受他自己，对赛斯来讲，他也是先接受真跟罗是可以不懂这些东西的，或者是即便懂了这些赛斯心法，但是他仍然不会操作。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会接受这两个学生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么样的别扭。那如果是别扭，那么就让他先别扭，当我们接受他是别扭的时候，然后呢，因此他可以因为被接受之后产生一种放松的感觉，因为他自己能够产生一种放松的感觉，所以他才能够继续接收内在的信息。因为他能接受内在信息，又能够面对现在的环境提出行动的方案的时候，所以他才不会卡在原来的状态。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如果真的状况好，能够更加的放松，更加的有勇气，更加得到能量往前走的话，虽然这一份能量或目前的状况只是他的先生支持他的，可是他可以借先生对他的支持而产生一段时间去引发自己的真正由自己由内而来的一种能量状态。那么我们从赛斯的教导学到什么？我们从赛斯的教导当中学到一点，就是即便目前对方没有办法移动，我们能够给对方一点点的帮助，然后让他能够去引发出他属于自己的情绪能量，属于他自己的力量。所以从私人课开始，私人课应该是从208节赛斯开始对真跟罗给予私人的諮商。从208节的第一册开始，我们看得到赛斯一直都没有要求真必须要怎么做，而事实上他是希望他的先生了解真的实际状态是怎样，所以他接受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允许真可以用这种方式存在，这种同理心，这种认可，好，然后呢能够给他的帮助是什么，我们就尽量提供一些他能够拿得到的资源，让真慢慢拾起他自己的力量。 就好比我之前所提的那个例子嘛，假如说你有一个朋友刚刚失恋，而且非常痛苦，想要自杀，那么你跟他讲说哈，天来何处无芳草啊，你何必苦恋一朵花？而且世界上有70几亿人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啊，有这么多的其他的异性，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我们找不到适当的或者是更好的配偶呢？像这一类型的话，通常对正在处在最困难阶段的朋友来讲的话，帮助不是很大。他的感觉是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会觉得你坐着当然不知道人家站的辛苦，你吃饱撑着当然不知道人家饿肚子的难过。所以在諮商这个行业，同理心似乎是第一个必须要建立的桥梁。当对方觉得他能被你了解，你能够知道他的感受，才有可能建立桥梁，好让两边的信息能够往来。那如果反过头来说好了，好，如果我们告诉真，你就应该这样啊，你就应该那样啊，你老公是爱你的啊，你就要有信心啊，你来到这个世间主要就是要传赛事资料啊，你现在状况就是在平衡你前辈子的某些状态啊，这些话对真来讲的话，他当然都可以接受，而且他或许也都了解了，可是却没有办法在他现在的状况当中真的对他产生一种由衷的情绪状态。如果今天给予的标准不是他能够做得到的标准的话，那会怎样呢？反过头来讲的话，就是以真来讲，他会觉得我怎么那么烂呢？我连这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而且呢，我也知道你讲的对，你讲的很有道理，而且我也应该照你的方式做，那可是我做不到啊，我不但差劲，而且比想象中还要更差劲。这也是塞斯一再的强调哈，你给别人高标准，这个标准根本不是他内在能够接受。以能量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踏不上那一步，然后回过头他又用踏不上那一步的这种挫折感来打击他原来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很怕鬼，那么他经过红木堆不断告诉自己鬼不存在啦，鬼不可能伤我啦，我念过赛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啦，没有错。可是他不断的喊我不怕鬼，可是他越喊是不是内心越怕鬼，然后看到一些风吹草动，结果他跑得跟飞的一样快，用颤抖的口气不断的说我不怕我不怕，那到底怕还是不怕？怕呀，真正由衷的感觉是怕呀。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不是一再强调吗？愁生愁，乐生乐。假如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把它移到一种比较快乐的稳定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因此我们会产生自己的一些动量。当我们动量产生，当我们足够完整了，当我们 ready 了，我们成熟了以后，那么再去接受更大的挑战，才有力气，才真正能够面对。就像两军对抗的话，我们想打胜仗，除了我们要知道对方的情况之外，自己的状况一定是必须要休养生息。因此我觉得从赛斯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也就是我们先接受对方，好，接受对方之后让他有机会产生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如果你有孩子，而孩子达不到你的高标准，就让他先是他自己的标准，当他是他自己的标准而受到鼓励的时候，他反而可以引发出他自己的动量。那因为他的动量被引发出来了，反而他的成长速度会比我们对他的揠苗助长要快很多。好，现在回答第二个朋友的问题，这些朋友都非常的高龄，所提的问题都非常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来的。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他问说，真正的自己或整体自己是一情多为的多重人，是 一个广阔丰富多样性又时刻在变化的灵性存有。那这个所谓的三维人格物质焦点所关注的片段自己，只是内在的其中一个可能性自己吗？我觉得当然是内在的可能性自己之一，只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是多重人，有多重的实相。但是如果你去参考各门各派的说法，对上一层的人来讲，他们通常是以集体的方式去形成一个人格，就好像赛斯在谈他自己，他也是说我们。然后道瑞的话呢，道瑞资料一再的强调，适合这个问题的人格，他会自动的下来跟你讨论有关于你的问题。那么既然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做价值完成，那当然我们是内在的存有这个多重人格的存有的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其实今天的课程大概也会提到这样的一种观念。继续问题，这位朋友在说呢，私人课中赛斯说罗作为他所以为的自己，以及尼宾作为他所以为的自己，两者同时存在，而罗跟尼宾同属于约瑟这个存有。相对来讲，鲁伯这个存有包含了奥图曼大帝，还有呢萨拉本纳。萨拉本纳就是尼宾的学生兼情人兼舞女，还有提到赛斯有很多转世的自己，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包括有一世赛斯就是真，而且呢在当时呢，这个真也就是这个赛斯还是作为赛斯和罗的弟弟，有一点复杂啦。但是在早期课，现在的赛斯是这么说的，没有错。这里这个朋友问，所有自己们，都同时存在广阔的现在，那么真作为鲁伯的一个小部分，或罗作为约瑟的一个小部分，按照赛斯所说是能够接通其他部分的每一个自己。但我们学习赛斯这么多年，观念也慢慢了解了，但就实际的体验来说，究竟有谁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的看法是没有任何人需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真的做到这一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到这个人世间去过现在这个生活啊！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所有这些资讯能够操作在自己的手上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格根本无法达成它的价值完成所以如果我们要达成这位朋友所说的所有你的转世的人格你都可以随时运用在你自己的手掌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在最后一世可能会有一些湖光掠影，而且你可能能够操纵一小部分或者是一大部分。但是假如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界限，没有一个限制的话，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体验这个人格的那种特殊性？既然每个人格都具有特殊性和偏好性，那么我们已经被我们的偏好性所限制了，那也因为这种偏好性，所以我们才能够去体验这个人格的这种最特殊的一种体验方式。如果以技术的层面来讲的话，既然每一天的自我都是我们的内在重新在装配的，重新在组装的，根据他的需要，根据他想体验那个部分，然后把某些部分开放，某些部分关掉。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每一天的自我都是重新组装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你在这个自我之下能够跟所有的你的可能性自己、对等的自己或转世的自己能够完完全全的应用？也就是你不可能拥有那样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所要学习的环境事实上已经被准备好了，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怎么去克服，而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现状、面临的难题、我们的信息 或者是我们的灵感会源源不断来支持现有的人格去过他的人生。那么假如这样讲好了啦，假如我们什么事情都知道了，包括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都全部都清楚了，那这个人生的过华就变得非常的没有意思了，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真正把我们内在想体验的那个部分真的体验到。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为什么佛教在严格的戒神通，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一旦我们感知到某件事情，我们所感知的事情就直接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那么假如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感知任何东西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也就是事实上你是用你所需要的情绪能量，你组装一整组的情绪能量，然后去体验外面的环境状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你所要体验的那个部分，那个需要物质化的部分，我们所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呢，是必须要符合我们所感知的状态。所以在昨天的课程我有提一个观点嘛，既然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么观察物等于观察者，观察者能够影响观察物，而观察物当然也影响观察者。那么现在假如你对观察物完完全全都知道了，那么你的观察的角度就等于不见了嘛。比方说我们原来用五十去体验五十的东西啦，那么现在你进来的不是五十，你是五千或五万，那么你要去体验五十的东西，你根本无法去体验五十的东西啊。好比说你今天是个博士，那么今天把你送到幼稚园，你又怎么去体验幼稚园小朋友的完完全全像一个小朋友所能够体验到的东西？你已经没有办法像幼稚园的小朋友那样去体验以前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之前提到说，我以前根本不敢吃起司，那现在改成我很喜欢吃起司，那我现在很喜欢吃起司，我又怎么去体验我以前不喜欢吃起司是什么样子？我体验不到了吗？好，因为当时是我不喜欢吃起司，所以我才会体验到起司的那种难闻的味道或不喜欢的味道。可是我已经改成了我喜欢的，那如果我已经改成我喜欢的，我怎么去体验我不喜欢呢？那如果我今天不能体验我不喜欢，我又怎么能够操作在不喜欢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使用落差所造成的能量状态呢？昨天在上完课之后呢，有一个高龄的朋友写这样的一个信息给我啊，这不算问题，但是这个算是很好的分享，很值得给大家当参考。这个朋友是这样讲，他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的问题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打破粒子性回到波形的方式，发射源发射出一个波，而这个波经过镜面反射回来，与原来的波会重叠，会叠加在一起，所以振幅振动的幅度了，振幅等于两者的向量和，简单的物理原理就可以类比了。沿波是不可能不变化的，只是如果以粒子性的角度当然是看不见很明显的状态，但是改变超过一定可以被外在感官识别的这个华子之后，也必然可以被肉眼看到它的变化的。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杀鸡焉用牛刀了。如果你今天要削个小苹果，你哪个大牛刀，你怎么削小苹果？一样的道理，我们如果以全部的内在的知识想要来物质的世界去过一个简单的人格的生活，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比较难做到的。不过当我们学了赛斯资料之后，至少在某一个情境我们是可以产生一种感觉的方式，我称之为感知之美。当我们了解到，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虽然这个人的方式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虽然这个人的智商怎么那么低，甚至是个喜憨儿， 但是我们内心里面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他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目的。我们在看对方的时候，我们只要去看对方的优点就好了。即便今天是个喜憨儿，你看得到的情况是什么？你看得到的情况是他很会享受他的快乐，在任何时候他就是那么样的天真，而且那么的快乐，他几乎是没有烦恼的。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说，我们以为的喜憨儿，我们以为智商不高的这些人们，他们其实是一个临界的高龄，他们什么事情都圆满了，他们根本不需要在任何地方好去用心学习，所以他就以一个最没有智商的方式来这边表达最单纯的爱。各位去试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一个高龄他来人世间，他纯粹用最低的智商去体验爱的感觉，或者是在人世间当中纯然表达一种爱的情绪状态给周遭的人，假如是这样的话，即便他的智商再低，可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他只要用这种方式来观察这个世间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学了赛斯，我们怎么能够完完全全利用我们的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所有的转世的自己，广阔的自己，假如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只是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而已。当一个人已经完全没有需要去观察什么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配备任何好的东西来人世间了。对赛斯来讲，他甚至讲过，他们那个层面的高龄，有时候是干脆投胎到人世间当一棵树，而且就站在那边站个一百年几百年的。他说因为当一棵树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休息，他根本不需要去觉知任何事情，他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存在的状况，他怎么需要知道他的所有的转世资料呢？对一棵树来讲的话，树的本身是不需要知道像人类这么复杂的东西啊。刚才说的喜憨儿也好，或者是一棵树也好，他们背后的也就是他的存在的自己反而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是高龄中的高龄。所以我们如果以物质的角度去思考，一个人必须要智商非常高，信息的取得非常通顺，好，可能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赛斯的意思，这是一个意识的世界，而我们在做的就是意识的体验跟学习。既然要体验跟学习，必然要给自己相当的限制，我们如果没有给自己相当的限制，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以这个角度去体验这个特殊性，也就是在某一个特殊性之下，你才能够完完全全聚焦在某一个特质上面。各位，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的话，我们真的非常坦然的，我们真的可以非常非常疗愈的方式去过我们自己的人生状况。不管你是好你是不好，不管你像真一样经常需要先生的爱，或者是不需要先生的爱，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们都是我们内在一个最好的物质化的表现而已啊。这个朋友的问题蛮长的哈，他提到说赛斯资料不只是白纸黑字的文字而已，他借由真传信那么多年，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宇宙跟灵性的最究竟的实相，不仅是人格是多重的，实相是多重的，世界是多重的，地球是多重的，宇宙银河一切的一切，连神明也是多重的。所以学习赛斯的目的在于认识真正的自己，但真正的自己又时刻在变化，意识的纬度时刻都在拓展，灵性的体验时刻都在增加，宇宙中没有一个森林不是在变化之中，永恒的定律就是变化。那么是否当下一个想法或观念的改变，本体也就改变了呢？赛斯的说法是说，意识本体永远比它的总和还要更多，意思是说 任何一个最小的单位，它一旦产生了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被你的内在感知到而且接受了以后，当然会变内在的一部分啦、就好像一个水库一样，这个水库如果不断的接受新的水的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水库的水当然会不断的增加、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投胎转世，把一些想法到人世间来物质化的话，那么所有的物质化的过程当然都在增加我们内在的意识的拓展啦、所以对内在来讲的话，的确当我们的某些改变想法观念改变了以后，我们的本体当然是会改变，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下面的问题是，如果一切都不停的改变，那真正的自己究竟是什么呢？真正的自己只有一个，就是一切万有，我们是统一中的分离，我们的任何感知状态都在增加一切万有的感知方式，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有的卦象都在增加太极的感知方式，太极透过所有的极象来增加自己的意识的拓展。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这个是赛斯经常耳提面命的，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就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就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头，而任何我们的表现都变成一切万有的表现，这个就是赛斯所说的统一中的分离。虽然我们是分离出去的，好，那分离的目的是因为给予界限，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体验去感知，那因此我们虽然是分离的，可是我们在内里头，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跟一切万有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叫做统一中的分离。如果由我们的内在往上受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如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就在你心中啊，上帝就在你的潜意识或更深的无意识当中啊。真正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我们都是伪装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就是一切万有，除了一切万有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自己，其他的自己都是伪装投射到物质世界的自己。这个朋友还有下面一个问题，他问说情感强度就是情绪电池能量一吗？是的，情感强度就是电池能量一单位。好，那它是否有惯性？有啊，它当然有惯性啊。它是否有方向性？既然有情绪，那么情绪必然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必然有它所偏好的或它对一件事情的一种情绪状态，所以它必然有惯性，必然有方向性。那惯性跟方向性有不同吗？有没有不同？我想应该是名实的异同啦，也就是你怎么去定义惯性跟方向性。假如它有方向性，然后又有一个习惯的方向性的话，那么惯性跟方向性就应该没有不同了。这里提到说电磁的频率振动或情感的波动是内在的延伸形态吗？它们是否自发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根本无需改变，对吗？那刚才这个朋友不是自己在提到说所有的事情不断在变化吗？那既然不断在变化，就因此没有说不需要改变，没有这种东西啦。不过是来自自发性的话，你有一个特殊性，那在特殊的范围之下，你当然有你自己在特殊的范围之下的发展状态，那任何的发展都造成新的改变，因为意识是不可能停止的，停止的不可能叫能量。这里主要的在谈的就是自发性的行动方式，也就是我们符合价值完成，价值完成是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在符合价值完成的话，那么这个价值完成必然有它想要完成的一个方向性或一个惯性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要符合价值完成，就等于符合我们内在的需要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是不要改变，只是这个改变的方式必然是不断的寻求，不断去符合我们的核心信念，或者是符合我们的内在情绪状态。 再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问，意识焦点是否就是灵性焦点，或者是情感的专注点？回到对意识属性的认知，它天生就是敏感的、敏锐的，充满了感知力跟情感的电磁强度，而且不断的收缩跟膨胀，不断的延伸向极致，穿梭在多次元的灵界跟物质界，呈现量子态的纠缠，而且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丰富了对创造性的天生渴望，而且在这样的流变中完成了自身的价值的渴求。醒时状态以梦境状态，肉体以灵体，物质以非物质，内在活动以外在活动，层层意识之间是相互支援的，共同形成一个完形的整体，以拓展和创造的方式不断向上螺旋提升。所以本体或灵魂或人格整体是无数个多面球同时滚动一起行进，方向和路线是有组织性和一致性的。不知道这样的理解跟体悟是正确的吗？我想你的体悟应该是十分正确的啊，你的文字描述大概也差不多可以写书了哈。那其实鼓励跟建议你哈，可以去写自己的书，也对你的认真执着以及深入的了解表示我内心的敬意。今天我们本来预定是要上未知实相的第685节，那在685节当中，赛斯所要告诉我们的大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些问题的重点。这一节课是在1974年的2月25号晚上9点51分开始进行的。在课开始之前呢，罗有这样一个注解啊，罗的注解是说呢，今天下午真午睡的时候，他有一段颇为不寻常的经验，这个经验他把它写下了一个笔记哈。真说呢，刚在我睡觉前，我有一次好像是精神性的投射哈，那似乎是投射到我的过去里头。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婴儿，而我是在我的故乡萨拉托加，那时间大概是在1931年，每一件东西都是灰雾色的，没有颜色。那他这里描述，他说，首先我向下看，在我婴儿车里的我自己，他看到他自己是在婴儿车里面，是一个小婴儿。然后呢，当我在投射中慢慢变老一些，然后我轻易的过了街，他过街去了哈，等等哈。那我刚才在写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又收到一些东西，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从我的意识的一部分过来的，但不是鲁伯或者是赛斯，是他自己的意识的一部分。意识是这个投射的环境真的是如我现在的环境一样的清楚，但它是我的环境的一个可能性。真的意思是说呢，真的内在自己在告诉他，其实你看到的那个雾蒙蒙的景象跟你现在的环境是可以一样的清晰，一样的清楚，而且它是我现在的这个环境，真现在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可能性的不同的世界。所以他的内在告诉他说，深入性来说呢，真不只是在真现在的这个切入他所生活的环境，同时他也在其中又不在其中哈，真是在两个清楚的实相之间。旅行或又旅行过赛斯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这些意识的波动，他在那一节课里面也提到可能的意识种类。 真说呢，我是否正试着在我自己的物质实相里去发展那些中的其中一个呢？但这显然是一个醒时的事件，发生在我刚入睡之前，所以是他还没有睡觉，他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之下看到的景观。好，我一起来就把这个描述给罗知道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的685节赛斯是有下标题的，这个标题是身体是你的本站，然后再谈基本的意识单位。那么真在睡觉之前还醒着的时候，它投射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里头，而且在那个实相当中呢，他看到自己是一个婴儿，那是在他的家乡萨拉托加，而且时间是1931年。当然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真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是1931年呢？因为1931年跟现在在上课的时间是差43年，真你怎么知道时间是1931年呢？真是在做投射状态，而且他在他的投射当中看到自己是一个小婴儿，在一个婴儿车里头，他怎么知道是1931年呢？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烦恼，当我们不在肉体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形式怎么会知道现在是多少的年代，或者是在哪个地方，自己是几岁，会不会讲那个国家的话，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烦恼。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听朋友讲说，我梦到去欧洲的某个国家，比方说法国好了，然后我跟法国的那边的人交谈，种种的，醒过来以后自己发现，哎，奇怪，我怎么会说法国话？其实这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时空根本就不存在，包括语言的沟通也没有一定的必要，事实上是一个意识的活动。像这里真所描述的状况，当然这是真的描述了，不过我们从真的描述当中去看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以现在的地球，他在投射当中，即便是在还没有睡觉前的投射当中，他可以把自己移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地球，而且在那个地球当中，在你现在几乎是34年的另外一个时空当中，他自己是个婴儿，而他也看到他自己是个婴儿。虽然他在看那个世界好像是灰蒙蒙的，不过他的内在告诉他，因为你的意识还大部分放在现在的这个地球上，所以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实相当中，所以那个实相对真来讲的话就会变成是灰蒙蒙的状态。但是如果把意识全部放在那个实相的话，那么那个实相的景象如他的内在自己告诉他的，也会是非常清晰的，跟现在的实相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他既然可以在他的现状又可以进入那个孩子的身上，所以他的意识形式根本就没有受到身体的捆绑啊，他没有受到身体的限制，他同时是他现在的自己，又同时看到自己是婴儿车的婴儿，那同时又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那个婴儿，又同时看着自己可以慢慢长大，也就是他在时空当中根本可以做时空上的旅行，他没有停留在34年前的萨拉托加的那个婴儿的身上，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停留在这个婴儿身上，也没有把他的意识形式放在他现在的身体上面。赛斯书好玩的地方就是，当他要传递一个信息的时候，他要讲一堂课的内容，他会先让真去体验课内容所描述的情境，真就实际上先体验回来了。所以这些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他还没有睡，他是醒着；第二，他可以看到34年前的婴儿，而他可以在婴儿身上，也可以在婴儿之外，在他自己的身上。第三， 它可以随着这个婴儿不断的在换时间轴，然后它慢慢长大了，再来它看到的萌萌的这个实相了，它的内在告诉它，如果你全部的专注放在这个实相上的时候，你看到的实相跟你实际上的实相的清晰度鲜明度是一样的。最后一点是他知道他在1931年，前面这些真的描述就是为今天的课程先打下了基础。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说，我们从9:26起就在这里等今晚的课程。再次的，如他在684节以及在其他的课程前一样，他说现在在上课有一点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不同是为这一本书他必须要得到某一种清晰的焦点。好，现在赛斯开始上课。赛斯说呢，身体也是一个模式，虽然它组成的材料经常不断的在改变，但是那个模式仍然维持它自己的完整性。那个形式属刻在空间跟时间里面雕刻了，然而那个模式本身却存在于时空架构之外，所以身体是一个在三度空间范围里的投射，不过在它的细胞的意识却是永恒的。那既然意识是永恒的，所以身体的结构本身是由不朽的东西所组成的。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射出成型机的模具一样，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模式。好，这个模式呢，它并不存在于时空之内，它是存在于时空之外的。我们真正的身体是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然后呢，它在物质世界呢去雕刻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在三度空间范围里头的投射虽然是投射啦，不过这个体内的细胞意识却是永恒的。那身体的结构本身是由永恒的细胞意识所组成的。我们的身体在时空当中投射，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身体，那以我们物质的角度来看，这个身体是会消失、会死亡、会枯萎的，但其实主要的身体永远会一直都存在。如果我们的身体死亡了，但是主要的意识、主要的身份仍然会继续存在，就像曾经是身体一部分的亿万细胞的意识它仍然会存在一样。造成我们身体的那些细胞意识，不管你生或你死，不管换了多少生生世世的自己，这些原子跟电子它都会永远存在的。这个跟在未知实相后头所描述的状况，说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里头，好，在那个地方他还提到是悬挂在可能性场里头，现在是根本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的模式并不存在于物质世界，只是投射到物质世界而已。在这个投射的过程，我们的身体会经历枯萎、死亡、消失的过程。好，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亡，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即便是变老或者是死亡，身体只是身体而已，我们在身体之内，但是我们也在身体之外。就好像真在描述他在上课之前，还没有睡觉之前，他觉得他投射到了萨拉托加的1931年，而且自己是在婴儿车里面。各位，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根本是在另外一种身体，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实相里头，而事实上时间对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根本就没有真正存在一样。这个意思是说，做梦的自己在不同的时空里头，甚至年纪不同、性别不同，那个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我们自己？不是，好，是我们 不在物质世界的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所投射出去到别的可能性场的自己。所以我们会觉得怎么一个晚上做了十几个梦啊，怎么用掉的时间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我们进入了不同的时空，进入了不同的世界，进入了不同的可能性场，所以我们在经过这些可能性场的人生的时候，事实上并不使用我们这里的物质的时间。如果我们梦醒了，或者是在梦中我们死亡了，可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身体结构还是继续存在啊，那个结构成梦体的，结构成做梦自己的身体的那些原子电子，它永远都会存在的。我们是在做梦啊，可是做梦的自己跟我们醒时的自己是同一个主体身份，而这个主体身份会继续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们醒过来呢，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在被通常的人类意识所居住时，活着的身体运作却好像是一个很强的焦点，在身体内的意识的集合物，在所有层面上集合了他自己的沟通网络。这个沟通网络是一个私人的网络，是与所有其他像他一样的网络是相连的。各位去思考一种状况，好，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并不知道那个是在做梦，你也不觉得那个人不是你，那你在过的梦中的情境啊，你一定把它当作是一个主体，一个主要焦点所关注的对象。可是当一旦你醒过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像突然间没有电了，好像荧幕上在播放影片，而那个影片突然间是因为没有电的关系，那个影片啪消失掉了。去想象这样的场景，就好像你买了一台机器人，那个机器人呢装的是电池，那本来这个电池在操作有电的时候，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它可以回答你问题，它可以替你搬东西，它可以做它所有能够做的事情。而突然间如果它的电池没有电了，情况会是怎样？就像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电视上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突然间萎缩下来了，然后就完全不能动了。好像如果你今天开了一部车子，突然间没有油了，你的车子的情况是怎样？就停在那边呢，突然间就什么都不能动了。而我们做梦的时候的情况也是一样啊，这个梦体就好像那个机器人，它在运作，在运作，在运作，然后突然间呢，这个梦体呢失去了电能，所以呢，梦体在那个层面上算是死亡嘛，等于结束在那个实相中的生命。而我们自己的话，你今天会哭会笑，想要名利，想要权力，想要金钱，想要如意郎君，想要娇妻美贱，可是，当我们的电突然间不见了，那么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突然间那个梦境啪不见了。我们在我们的生存的这段时间，我们不断的去收集好多好多的东西，收集财富，收集很多买下来的东西。今天就算搬一个家好了，你会发现是什么？你会发现东西怎么这么多啊？为什么买下来的东西甚至都还没有打开？如果生命突然间消失的话，你又怎么去处理你所拥有的东西呢？不只是物质的拥有物啦，还有就是精神上的，或者是你所在乎的亲戚友人。一旦我们的意识离体了，那这段生命的形式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那个梦境一样，突然间结束了。前两天看到报纸，有两家人好像从台中到南部的一线天气录音，结果12点多才睡，三四点突然间水坝放水了，在录音的人呢被冲走了，然后第二天呢就发现四个人都死了。有人说在前一天他们还跟这些人碰了面，也看到他们的所有的高高兴兴的状态，可是在 几个小时的露营之后，这些人却丧失了生命呢？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居住在物质世界的这个意识，我们在运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的焦点，我们以为哦，这个身体是我们唯一的自己，那我们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可是一旦没有电了，突然间你会发现，怎么这一段全部都不见了？原来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意识放在物质的层面上，好，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焦点而已。而这个私人的网络，它是跟其他的任何一种像它这样的网络都是相连的。所以是说，那么电磁性跟生物性的，在所有的身体之间根本是有相互作用的层面的。我们现在在操作的这个身体跟我们其他可能性场的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跟其他世世代代我们转生的世代的身体，其实是多有相连的，而且是互相影响的。现在的针它可以回到1931年，而且不是在地球，是在其他层面的1931年，而且他自己是婴儿，而可以从婴儿立刻快速的成长成年纪更大的自己，然后可以穿过街道，他觉得自己是在这个婴儿里头，但是又可以离开婴儿到婴儿之外，以一个更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婴儿。这一节因为我们前面回答朋友的问题，所以稍微耽搁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后面还有很多资料，那我在想是不是等下个星期把整篇的文章做一贯性的描述，不要切断的话，各位比较能够了解赛斯的概念是什么。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的模式根本不在物质世界里头，这个身体只是在物质之外的身体的投射而已，而我们的意识是可以住在这个身体里面，但是我们的意识也可以住在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的身体里面，而且可以在时空当中快速的移动，就如同一开始真的经验一样。今天因为搬家搬了很多东西，有一点累，那我想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吧。好，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在这里我还是由衷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感谢大家来参与赛斯的小小电台，听茶书的天荒夜谭讲故事的时间，非常感谢，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再见。